根据夏威夷毛伊郡官网显示，毛伊郡野火截至上个星期六已经有93人死亡，成为美国上百年来最致命的一场野火灾情。据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估计，由于超过2200座建筑物受损，至少850公顷的土地销毁，重建拉海纳的成本预计将达到55亿美元。下面请听报道。星期六在迅速蔓延的火势将历史悠久的度假小镇拉海纳彻底摧毁四日之后，灾情的严重程度变得更加清晰，很多建筑物已经被夷为平地，车辆亦被烧融。美国消防局长洛里·摩尔·梅雷尔在星期六提供最新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已经超过了2018年的堪普大火，夏威夷拉海纳火灾已经是美国100多年来最严重的火灾。夏威夷州长乔树格林星期六亦将这次火灾描述为夏威夷经历过的最大自然灾害之一。格林说，西姆伊岛至少220座建筑物遭到损坏或者摧毁，其中 86% 是住宅。全岛损失接近60亿美元，需要令人自信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格林仲警告说，随着更多受害者被发现，死亡人数将会继续攀升。另一方面，一些居民质疑是否能够在大火吞噬他们的家园之前采取更多行动以进行通知，之后官员此言将会检讨该州的报警系统。其实毛伊岛各地都设有报警器，最初的目的就是要提前针对天灾示警，但这次却没有发出声响。除此之外，大规模的停电和断讯亦切断了其他的示警管道。检察州长罗佩茨目前已经宣布会对野火爆发之前以及火灾期间的决策过程展开调查，而格林州长则向 CNN 表示，他已经授权对紧急应变系统进行全面性检讨。据俄罗斯国防部星期日说，一艘俄罗斯军舰当日在黑海对一艘开往乌克兰的帕鲁科轮鸣枪示警，强行拦截该船并登上货轮进行搜查。这个是俄罗斯自上个月推出黑海运粮协议以来首次向非乌克兰商船开火。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一艘航行在黑海上的悬挂帕鲁国旗的货船没有回应俄罗斯阿西里贝科夫号巡逻舰停船检查的要求，军舰上的俄军随后鸣枪示警。声明说，俄罗斯军舰用小型自动武器开火警告之后，强行拦截该船进行调查。俄罗斯国防部说，这艘名为苏克拉奥坎的船只正驶向乌克兰港口伊茨梅尔，但乌克兰没有立即就该船是否将开往乌克兰港口发表评论。俄罗斯国防部说，为了检查这艘散装货船，一架载有一群俄罗斯军人的卡-29 直升机从阿西里贝科夫巡逻舰上升空，在无线电通话之后，该船停止了航行，登船小组亦降落在这艘散装货船上。路夫特公司的航运数据显示，这艘船目前在保加利亚海岸附近正驶向靠近伊茨梅尔港的罗马尼亚港口苏里纳。星期日这一事件亦是俄罗斯自上个月宣布退出黑海谷物倡议以来第一次向乌克兰船只以外的商船开火。俄罗斯今年7月退出了黑海谷物倡议，该协议原本允许乌克兰通过黑海运输粮食，而协议终止实施之后，俄罗斯警告说，他将会将所有前往乌克兰的船只都视为可能携带了武器。据日本动漫新闻星期日报道指出，日本和美国元首将在这个星期会面的时候， 达成联合开发导弹拦截器的共识，以对抗中共、俄罗斯和北韩开发的高超音速弹头。下面请听报道。据日本动漫新闻星期日报道，这个星期五，美国总统拜登在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时候，预计将达成一项协议，针对那些旨在规避现有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武器，联合开发新型拦截器。多位政府官员都证实了这一消息，而这一联合行动的目的是加强威慑。动漫新闻指出，拜登和岸田文雄将在马里兰州大围营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三方峰会的会谈。报道还说，日本防卫省将在2023财年开始为拦截器设计大型火箭发动机和其他部件。这些拦截器需要以高速进行长距离飞行，并有能力根据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轨迹的变化进行响应。另外，日本防卫省亦在研究新的轨道炮技术，作为下一代拦截技术。该技术是利用电磁力高速发射子弹，而不是使用火药。在2022财年，日本已经开始致力于建造一个接近实用的原型。今年1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日本外相林方正和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在一次2+2会议上，双方都已经同意考虑开发新型的拦截器。而这个星期将达成的新协议，将是美国和日本在导弹防御技术领域的第二次这类合作。美国、日本和南韩领袖会议8月18号将在美国召开。日本媒体分析，峰会将美国、日本和美国、南韩两个同盟一体化。预料峰会之后，联合声明将明载每年定期举行三国峰会。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南韩军队每年实施联合演习。下面请听报道。美国与日本和南韩8月14号将举行三国外长会谈，为星期五举行的三国领袖峰会铺路。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这次美国、日本和南韩领袖峰会由拜登总统主办，将在华府近郊大卫营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南韩总统尹锡悦将会出席。岸田文雄17号到19号将在美国访问，这个将是三国领袖首度不是借国际会议举行三国长边峰会，而是独立形态的三国峰会，亦是拜登2021年就任总统之后首度在大卫营接待外国领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次峰会的主要目的是应对中共和北韩。官方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国、日本和南韩每年将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包括藉此整合雷达、卫星、武器系统，以便追踪和摧毁弹道导弹。美国、日本和南韩已经同意于今年内开始实施共享北韩发射导弹的侦察情报。这次峰会亦将谈到这项合作进度，未来三方都可以进一步掌握北韩导弹的发射地点、角度、速度和飞行距离等。军事专家指出，美国长期以来分别和日本和南韩合作，但是南韩和日本之间并未深度发展防卫伙伴关系，好像两国之间的导弹防御并未紧密联系。如果其中一方被攻击，双方缺乏协议相互提供弹药、水资源、燃料等。美国驻日本大使易万纽表示，日本和南韩直接合作相当重要，三方会谈将会制度化，日本和南韩就不需要中间由美国传话，而是直接对话。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说，朝鲜半岛如果发生紧急事态，驻日本的美军会在后方支援前线的驻南韩美军以及南韩军队，日本自卫队就会在美军等后方支援、探测救助、检查船舶。 拜登政府一直敦促南韩和日本加强经济和防务关系，希望强化该地区抵御中共扩张领土的举动和经济影响力的能力，并确保南韩和日本两国合作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友邦的时候过境美国，中共突然说要军事演习，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8月14号对本台说，中共是麻烦制造者，只是虚张声势。下面请听报道。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在出访巴拉圭的途中过境美国，中共外交部13号对美国表示强烈不满。中共海事局11号公告说，8月12号到14号将在东海进行军事演习。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可以密切掌握台海周边情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说，从赖清德副总统整个紧凑的行程来看，代表的意思就是美国和台湾之间已经有高度的默契，就是要将这一次的过境之旅尽量的低调，不给中共有制造以及升高军事威胁的借口。余将军特别讲到，赖清德在台湾国内的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度上，他是遥遥领先，并没有藉由这一次过境之旅来影响或者是提升国内的这种选举过程的声势，所以是极度的克制了。至于中共会有怎样的反应，余将军认为其实北京是陷入两难的，因为相较去年佩洛西来台湾，以及今年蔡英文总统和麦卡锡在美国会面，赖清德以特使的身份过境美国，其实整个规模是明显降低的。如果中共作出超越前两次的激烈反应，就会让全世界解读中共就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就是麻烦的制造者。余将军进一步表示，问题在于中共对于美国和台湾之间的高层的交流，始终是采取军事恫吓的手段。你恫吓耐了，如果不能够有新的军事上的展现，它的边际效用在度递减。就台湾来讲，就美国或者全世界来看，中共只是虚张声势。最近有美国学者预测，中共好可能会在台湾明年大选之前，在台湾外岛太平岛刻意地去发动低程度的军事冲突，来制造战争的恐惧，影响中间民选的投票。余将军认为可能性不高，因为事实上针对太平岛的防守问题，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好早就已经提出了毒蛙战略，就是将外岛变成毒蛙，让中共在进犯一开始就承受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惨痛代价，所以他相信中共不会贸然采取行动。对于美国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克伦卡担忧中共拒绝接美国军方电话会让美中战争风险升高，余将军反倒认为中共拒绝军事热线交流，其实是因为他们戒慎恐惧。余将军说，我们看到最近习近平在这大肆整顿火箭军的原因就是泄密，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怯战，不敢和美军或者是先进国家对抗，就是说交流之后就军事实力来讲，这些高层的共军将领当然知道他们的科技能力层次还有相当大的落差，越了解美军的军事实力对中共的军心士气的影响打击更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习近平还有中共中央军委会当然是不希望和美军做这种热线持续的交流。余将军认为 只要是对中共军事动向长期观察的学者专家都可以看出来，当中共内部极度不稳定或者是他实力不足的时候，他对外通常更加会虚张声势。而这样一种军事傲慢的态度，事实上是没有自信所展现出的一种行为。因为当你内心空虚的时候，你对外界就会展现更强的敌意。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再见。